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的18章的31到19章的44这一大段的内容。在先看这一大段内容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加为什么这样的描写法。他在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他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从19章到19章，他在上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里面，用了三大段式的来描写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这一些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的描写法，我们需要去比较一下其他的四个福音书他们的描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路加这样的描写有他的独特的一个观点。就马太的福音书，我们发现到它的特点是，他在山上的宝训从5章到7章里面，他把耶稣的一些主要的教导都放在5章到7章的这一段的山上宝训里面。之后他从8章一直到19章，马太就来谈到耶稣周游整个加利利，然后跟当时的门徒以及法利赛人，然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跟教导。之后从19章以后20章，耶稣直接谈到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做这样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对话，然后再从25章26章再对门徒的一个教导，最后他的死亡。所以马太福音发现，我们发现他是用三大段式的，他一开始耶稣出来的时候的山上宝训，以及在加利利的教导，以及最后在圣城的教导，这是他的三大主题。那这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一种描写。同样我们看的马可，我们知道他是用七大段式的来描写耶稣的一生。而这样耶稣的一生中，这七大段里面比较独特的是，当马太他在描写耶稣在加利利的这样的一个周游来传道的时候，马可就把它写作是三大段。也就是耶稣他三大段的周游，他不是只有像马太没有分，而马可把它故意分作三大段。而这三大段我们发现耶稣的脚踪很独特的，他不光只是在这个加利利，他甚至到了很多地方，他是到了外邦地，然后再回到加利利。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三大段的过程中，马可就把他耶稣跟不光是在教导这个犹太人，他更重要的是他会跟外邦人的接触。福音透过这样，福音不是只有在使徒以后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马可的角度是认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已透过他的周游，他已经把他的福音也有让这些外邦人也有一些天文，也有一些接受的一个起步。所以这是马可的一个特点。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很独特的，他用耶路撒冷为主体，耶稣好几次都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至少有3次是逾越节，有一次是守殿节，有一次是祝棚节。那透过这些节庆，耶稣他跟当时的怀赛人，尤其是对比特别是最反对他的人，他有很长的一个对话。这中间我们发现到他用7次耶稣所用的记号，这七个记号都会带出一长篇的耶稣的谈论。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成为真正的神的儿子，是神的基督。那我们来反看路加呢？路加他的特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从9章到19章这一段，用从这个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他竟然用了11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一段的过程。而我们也说他确实是要按照3个段落，他来描写耶稣上到圣城，进入到圣城里面去。也就今天我们最后的结束点到第44节，19章的44节，耶稣最后看到 耶路撒冷呢，为耶路撒冷来哀哭。然后四十五节就是耶稣进入到圣城，然后进入到圣殿的过程，那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路加的这种描写法，他让我们去深深的体验，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耶稣一定要走上到耶路撒冷的这条路。而且我们发现到，我们在谈到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次，也就是三大段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最后一段。这段的过程里面，耶稣是从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来到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城一直走往上走，走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是从东往西，也是从这个海平面，大概是现在大概是海平面的底下，比水还低的大概100多公尺这样的一个高度，往上爬高到高海拔大概到1000公尺，也就是高差大概差1100到1200这样的一个高度，耶稣是往上爬的。所以他经我们发现到，他不断的用了一个上，他是由下面往上往上爬，所以他说我们的上耶路撒冷。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不断的这样的强调这种用法。我们看到耶稣他这样的一个过约旦河，然后进耶路哥，然后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我们用这个整个摩西五经结束完之后再来开始，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书、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列王记，这一段里面的先，我一般我们称作先前先知书里面，前先知书里面最大的就是要来描写整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如何来应验神当初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就是要把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从耶利哥开耶稣亚开始攻打耶利哥，一直到最后大卫王他把耶路撒冷攻占下来成为他的京城之后，整个耶路撒冷最整个迦南地被以色列人把他全部的占领，真正的应验点是在大卫的时候。所以从约书亚一直到大卫这么漫长的时候，大概经过大概也有个人的评价不一样，有人都200多年，有人都400多年，这么长的期里面才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土地通通把它占领住了，完完全全的征服。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耶稣也要路加把耶稣这样从过约旦河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他用了很多的词句是跟耶稣亚攻占当时的耶利哥城，以及我们说最后大卫最终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样的描写法，一个是应验在约书亚记的2章到第6章，一个是应验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我们发现了这两段的经文跟这里耶稣所要路加所谈的耶稣的行程，它是息息相关的。由这个过程中，我们才知道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要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应许之地的一个完全的征服。不过这个征服确实会跟我们在旧约前先知书里面所看到的它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先知书的过程是不断的杀，不断的征战，透过这一些工人们，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去杀伐这一些外邦人，最终把迦南地完全的征服。但是我们反观来看到这一位耶稣呢，他竟然是用他最后他自己身体的死亡，他不是去杀别人，反而是最终自己生命的被杀， 它来成就了神真正产业的一个完全的征服。如果我们对看保罗的书信，在加拉太书或是罗马书里面，我们就知道耶稣最终要对付的身体的要对付的就是那个罪，那个罪就是等同迦南七族一样，以色列人是用刀杀死迦南七族，耶稣是用他的十字架杀死的那个恶者，那个罪。所以他有截然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记载这位真正的弥赛亚，也就是说他如何去应验旧约圣经的一个角度，不再去用杀伐别人的角度，而是去把自己的身体的摆上来对付那个恶者，那个罪，这个才是真正得到神救恩的一条路。也就是路加为什么他要花这么长最后来跟我们谈到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这一条路，我们要如何去走，耶稣这样的走也就是成为每一个门徒他应该要走的路。如果这样的，我们才能够理解路加花了这么长的篇幅里面谈到最后耶稣上了圣城之后，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还是拒绝，因为这样的启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是按照字面的来看前先之书，也就是他们同样的用字面的角度来看耶稣亚一直到大卫，最后如果用刀剑去把外邦人杀了，然后得到整个以色列的国，这个就是今当时耶稣的门徒跟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应验点，他们是按字面的来了解从耶稣亚到大卫。但是耶稣他用另外一个神真正的含义，历史虽然会重演，但是重演的角度不是按照那一种字面的角度来应验的，而是按照属灵真正的意义。人的真正的仇敌不在外面，而在人的内在的里面，所以要去对付耶稣就要透过十字架，透过蛇脊，透过真正的怨恨，恨那一个抵挡神的，恨那一个罪。这个是耶稣基督今天他要跟我们讲的，为什么他一定要上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对同样一个神的国，在路加里面他不断的强调神国的福音的问题，耶稣的角度跟门徒跟犹太人的角度确实是非常大的差异。因为有这么一样对神国度的一个体认上的一个差异点，以至于我们从第三十一节我们这里今天所要看到的，或者他不断的强调门徒都不理解耶稣在讲什么，同样的犹太人也不理解耶稣在讲什么。那我们看到了耶利哥城的瞎子以及撒该的事件的里面，我们看到不断的有人在耶稣的面前作为一个阻挡者，本来他们要迎接耶稣，迎接耶稣是见到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是要让王去就位的。但是我们发现到在这个描写的过程中，门徒或是法利赛人或是犹太人，他们不断成为阻挡者，像瞎子一样，走在前头的人竟然会去责备这个瞎子，来呼喊要来透过耶稣来得到拯救的这一个事件。走在前头的绝对是门徒，不可能是别人，门徒竟然成为阻挡别人来得到耶稣的拯救，我们发现了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之后，撒该的出现之后，当耶稣说要来到撒该的家中居住的时候，竟然就有人说他竟然是来到罪人的家去居住。众人会这样的议论，他们来批判耶稣是跟罪人在一起的，那表示这些犹太人说，竟然一个王怎么可以跟这些最低贱的人跟他同住呢？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这位神国的国度的王是要跟罪人同住的。同样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以后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的时候， 门徒大声的这样的来赞美共主名来的这位王是应该要称颂的。当他这样的讲法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来责备，他说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不应该来迎接，不应该来这样的来高声的来赞美。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名直接的阻挡，就都在体现出他们对于神国的一个认识，两者之间相差太大。当我们这样的来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里面的过程。文章非常清楚，它是用一种 ABCDCBA 这种上下对称的一个结构，它来呈现出来的。它在用词上非常故意的用相似的用词来做这样的一种结构的暗示。所以我们详细的来看希腊文里面啊，我们就会发现到它的结构很清楚，就是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会有不足的地方。中文至少它在对最后的这三段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一段里面，也就是从19章的29节到44节里面，至少中文它把一个耶稣将近，将近这个字他翻译出来了。所以在29节翻了将近，在37节他又翻了将近，41节他不翻将近，他就叫他翻作是快到。他故意用经文是用故意用这三个词来描写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三件事情，就等同耶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也是发生的这三件事情。第一次就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一句话，以及对瞎子的医治，还有撒该的事件。所以前三对后三，就主架构我们可以说它是 ABA 的架构，如果细架构我们才说它是 ABCDCBA。 所以它有很明显的对称的架构。那中间的信息就是从第11节到28节，11节到28节这段耶稣所说的比喻的过程，19章这段的比喻，这非常也是一个上下结构对称的。我们看到第11节，耶稣他是将近到耶路撒冷；第28节，耶稣说完的话，他就在前头上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到耶路撒冷结束，那整个信息的内容也跟耶路撒冷其实实际上是相关联的，他是在讲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耶稣的比喻，他就从第11节的后半段，他谈到说他们众人以为是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的内容。所以神的国是跟耶路撒冷是有关系的，而神的国的显现出来，耶稣的比喻的过程是对耶路撒冷的最终的审判。不过他的审判的角度是从门徒开始，也就是这里谈到的比喻是从这个仆人。审判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对仆人的审判，一个是对我们所经文所谈到19章的第14节跟第27节，有一批人是不愿意这位贵族来做王的。所以他明显的来谈到两种人，一个是直接就拒绝这位贵族得到王，另外一批人是这位原来的这位贵族的仆人，当他贵族得了王之后回来之后，他们要受这位贵族的审判，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忠心。忠心这个字我们前面也有谈过了，同样的一个在一个比喻的里面谈到仆人的忠心，忠心这个字就是信心那个字，它的意义实际上是相同的。一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的话语，也就是对圣经的信心，信心的表现就是透过他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所表现出来，是不是一个真正忠信的一个仆人。所以信心就等同是一个忠心，你在生活中的忠心，你能够按照主人所吩咐你的话去行，就证明你是信心的人。 就是圣经里面他不断的用这两个字同一个词，但我们中文把它换作不同的词境。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来接纳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翻译法，其实上它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意义。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过程，我们发现到他是也是上下对称的。他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三节里面，他谈到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他要去得果，第二个面向他把十锭的银子交给十个仆人，第三个面向就是有恨他的人就不要他来做王。那这三个面向完之后，我们发现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他要回应这三个面向。十五节就回谈到他也是德国回来了，德国回来之后他开始要对仆人的审判，所以从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就是对仆人的审判。这段审判很长，我们发现到他的审判也分作三大段，也就是他对于忠心的仆人，就是那赚得十锭银子的跟赚得五锭的银子的，他给他的一个报偿。那第二段就是对那个连利息都没赚到的，那这个主人就对他的一个刑罚。那最后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就是来谈到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审判，也就从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个审判的过程中，他跟我们谈到就二十六节审判的最终的原则，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了。这样的审判的原则，我们发现他最后谈到二十七节对那个不要做王的把他拉起来在我面前杀了他吧。一个是把他杀了，一个是把他原来赐给他的那一锭的银子把他夺走。到底很多人说，那我们只要像那个仆人，我只要得到那个锭子，我至少不过是失去了我那一锭的银子而已，我至少还可以得救。这是很多的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最大的偏差，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叹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对神的话的不尊重，他们不看重神的律法典章，不看重神的信使，不看重耶稣的话的最终的目标是让他的门徒是成为一个真正像他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来谈到这个马太在山上宝训里面的最终的信息，就是你们的神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很多人对这句话的认识是说啊，这个只是一个勉励，这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安慰的话，而不了解耶稣山上的宝训最终是让人透过你们要去认识真正的律法典章的含义是什么，以至于你们才能够胜过你们的肉体，才能够真正的来遵守神一切律法典章的一个要求。人最终目标是要达到我们这一位神，神是如此的完全，我们应该也要跟有神形象的人要跟他一样的完全，这才是我们今天作为耶稣的门徒最终我们应该要去达到的。而这也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表现。信心不是在说我们永远都是罪人，说我们永远都是成为罪人，我们永远不断在犯罪。很多人在标榜说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不断的犯罪，而这个耶稣不断的来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非常非常大的反光谬，他完全把神的话当作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说为什么来看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来讲十九章的描写的过程里面，他要对比的是马太的第二十五章。我们看到马太的二十五章，他是在说耶稣他一样同样用一个比喻，有分给五千的，有分给两千的，有分给一千的，最后那分给一千的他也一样，他也是空空的，也不过把一千的再还给他的主人的时候，马太的描写法是什么描写法呢？我们发现到马太他省略了不愿意有人来做他王的这个审判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直接就用在那个一千的人，那一个一千的人最后他得被 夺去他的一千之后，他的主人对他说，就把他丢到外面去，丢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去，让他痛哭。为什么马太用这个角度？因为马太他是写一个这个犹太的信徒，犹太的信徒用光暗，这是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一个对比。比如你有神的恩典的人就是有光，没有神的恩典的人就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创造的第一个就是光暗的分别。如果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得到救恩了，结果我们只要保守这个救恩，最后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到天堂了，我们不过把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交还给神，然后结果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以为我们还能够待在那个光中，还在那个天堂里面，错了，非常的愚昧的这样的一种人，他们最终还是要落在黑暗的里面，就等同这个失去的那个一锭银子的人，最终是要跟那个被拉出去被杀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真正忠心，就是表现出他有信心的人，他才能够进入到神国度，得到神福气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对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很多人用第三章来讲，对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不过是像保罗所讲的，用金银珠宝把它建造的，或者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的，最终也不过是被考验之后，有的存在了，有的不存在了，但是功能呢，是他是仅仅他自己得救。很多人用这个角度，那我们也可以仅仅得救啊，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功能吗？你是神的功能吗？你有像保罗得到神直接跟你启示说你就是奉差成为外邦的使徒吗？很多人就自称他是神的功能，他没有得到神直接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他就来随意的来解释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就用它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真的是非常的愚昧。传道不断的在谈到这个真言，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神的律法典章开始的。没有神的律法典章的人，就没有真智慧，就没有办法来了解真正救恩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做的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从十八章的第一段，从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里面，耶稣来谈到他预告他自己的苦难。不过这个预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最后他一定要谈到一件事，就是第三天他要复活。当然他用了一个关声语气来谈到耶稣自己的复活，圣经也不过谈了四次，这四次的里面都谈到用关声说他要复活。不过在他要复活的人这个词，如果我们了解到关声语气在于希腊文的用法，他不是来讲说我要让我自己复活，他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说这个复活是跟他自己是深深的有关联的，他的复活会跟他的死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这样的复活来证明他的死是配得复活的。所以他要用关声的语气，在路加在马可他都用这样的用法来谈到耶稣走上这一条十字路，最终他的复活是透过他的死，没有他真正甘愿的这样的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他不可能成为被神把他复活的人。这是他经文他要去强调的，为什么他要用关声语气。我们要来了解，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当保罗在强调以后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要复活，不错，他说真正的复活是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不过复活有先后，这样的复活的有先后是那一些得胜的人他们要先复活， 保罗为什么要去强调得胜的人要先复活？他是用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做例证的。真正会在得胜的复活的人，是做跟耶稣基督一样，是来走这条十字路的人，十字架的路，真的走成功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最后在复活的时候，他是先被复活的人。至于以后复活的人，他们是复活受审判，而不是复活来得到赏赐。这是耶稣基督他要透过，为什么他要讲这样的一个，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来成就神今天应许真正的救恩，给亚伯拉罕的救恩。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跟我们谈到亚伯拉罕在他的属肉的日子里面，他有没有得到神真正的应许，他所盼望的是那天上的家乡，最终他也得到了。耶稣是基督是用这个角度来跟门徒来讲的，所以他到了这个真正的得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真正的征服是透过死而复活，他来征服了这一个神所应许给他的。而这样的事情，经文他谈到门徒的不理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从这段七大段的里面，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到，那对耶稣的人，跟耶稣相对有对应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那就知道作者为什么故意用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个反差的效果，来让我们凸显出经文他要去强调的中心点。所以看到第二点，我们看到第二段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里面，最终的内容里面很明显，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的过程，这个在马太跟马可都有同样的一个记载。不过我们发现到他的一个描写的过程里面，他比较强调的反而是在于最后瞎子的看见之后，他会赞美，当他来赞美神的时候，也引致于众人也来赞美神。这样的赞美文章的这样的一种诱惑，他故意是要来对比后面第十九章，当耶稣这个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下了橄榄山，门徒也因着所看到的一切的异能，而他们就开始大声的赞美神，很独特的。耶稣进城的时候，门徒的赞美跟耶稣医治这个瞎子而造成人的赞美，他竟然是一样的。当我们迎接一个王进来，我们会赞美，但是我们从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事件的里面，竟然门徒会阻挡耶稣去医治，所以耶稣门徒会去阻挡耶稣的医治，就等同法利赛人在阻挡众人在赞美，他是用相同的一个角度来谈的。本来门徒是应该要像我们说十九章的那个赞美，他们要迎接这个王，真正的王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在耶利哥的时候，他们竟然是成为阻挡者，以至于如果真的是这个瞎子不能够来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说后面的这个赞美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了解真正福音的所在哪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赞美，他不可能有真正的王能够迎接在他的里面的。虽然他可能会像门徒一样看到的是外面的，今天很多人作为基督徒，他是在外面做基督徒的。所谓的外面做基督徒呢，不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是那个暗暗去做基督徒的，那不一样的。所谓的外面的做基督徒的一个，就是说他看到基督的恩典很好，以至于基督的这些救恩让他得到平安，这种平安可能是身体的平安，可能是心灵上的平安，可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平安，但是没有真正神律法典章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从对罪的认识，对罪的对付，以及让真正的公义跟兼爱的实践，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这个才是真正得到那个王进到他心中的。没有神的真正的公义，神的律法典章在人的心中，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一个救恩。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赞美都是一种外在的，像 门徒的那样的欢呼，耶稣要去做王，哦，耶稣确实要做王了。很多人信耶稣，耶稣是王，耶稣是他们的神，耶稣能够来医治他们，耶稣能够来赐给他们，赐他们平安，耶稣能够带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福分，就如同这里的门徒一样，迎接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能够带领他们，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做来争，谁要当耶稣的左右相，谁要成为大官，谁要能够在这个国度的里面被荣耀。很多的人今天的基督徒，他们最终的想法竟然是跟这里的门徒是一样的。另外一派的人非常的强调是说，我们只要得救就好，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得救就好，他把个人的得救高举到比神国度的真正的实践更重要。别人得不得救没关系，别人了不了解神的话没关系，神的律法典章，神的真正的公义有没有被彰显没关系，只要我能得救就好。这种人是更大的自私，这种自私的人就等同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比门徒是更差一级的人。我们再看第三段，撒该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撒该要来看耶稣，他那一种描写的过程，他以至于他要爬到这个桑树上，桑树，这个桑树不是我们中国人养蚕的那个桑，这是我们在翻译上的一个错误。其实这个字是指桑葚树，就是结那个黑色的那个果实，然后我们可以做成果汁啊，会酸酸的那种桑葚树。桑葚树并不高，而这个我们知道撒该他是人也是矮矮的，所以他才能够爬到桑葚树去。那桑葚树能够让撒该大概爬得高，大概爬高个一两公尺，那当然一两公尺的高度，他就可以超过别人，能够看到耶稣。就用路加用这种独特的描写的资料来描写撒该对耶稣的认识，那一种渴慕的心，透过他的行动来表现出来。这种行动就等同这个瞎子一样，他不断的呼喊。在瞎子的过程里面，在希腊文里面他用的是过去未完成式，也就是过去里面他不断的做，他不断的在喊，不断的在喊，虽然别人也不断的来责备他，他却是不断的在呼喊，大卫的子孙啊，怜悯我吧。所以经文是故意用这种相同的角度来谈到一个真正能够得到救恩的人，他的信心是坚持不断的，瞎子是不断透过他的呼喊，就等同我们说耶利哥城是透过最终在第七天，整个以色列他们围绕耶利哥城的人，他们不断的出声呼喊，呼喊到最后耶利哥城倒了。圣经他不是说耶利哥城的倒是当他们喊一声的时候就倒了，不是，是在他们在喊的时候，持续的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了。这里跟这个瞎子是一样，同样的，我们看到了撒该，他透过他的行动，他来让耶稣知道他的那种爱慕。耶稣看到他，就等同看到他内在里面那种真正的爱慕的心。所以耶稣就对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是讲一件事：我必须住在你家。何本没有把这个我必须的这个字把它翻译出来，这是一种需求，一种必要的责任。也就是耶稣看到人有这样的一种爱慕的心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责任，一定要把这个救恩传到他的家中。这种心我们在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耶稣说，保罗说我既然是奉差成为使徒的，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义务，不论什么人他都要传，他如果不传他就有祸，他违背了神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保罗这种心智是跟耶稣的心智是一样，所以今天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来悔改，他就一定要把这样的救恩来临到撒该的家中。 我们看到少该这个人的作为，经文用了几个动作，他谈到他要去看耶稣，他爬上了树，他就欢欢喜喜的迎接来接待他。之后接待耶稣完之后，他就开始对耶稣说话，之后他说了一次，他要把他的一半给穷人。撒开再讲一句话，我如果讹诈了别人，我要还四倍。所以他的看、爬、接待、给、还这些行为，我们如果用律法的角度来看，那确实撒该其实是一个完完全全回到律法所说的真正得到被赦免的人，他就是要完全符合律法的一个和解的要求。你说当初你如果去伤害别人，你如果犯罪让别人得到伤害的时候，你应该要付出和解金。这样的一个和解金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真正的撒漏，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撒漏就是透过你满足伤害所造成的这一些代价，你满足了，你才是真正被神所赦免的人。撒该真正了解到律法的要求，他需要从这个罪里面被释放出来，他今天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能够拯救他的，所以透过他的行为，他也按照律法的行的要求，他一一的来回报这位耶稣所要带给他的救恩。我们看到经文非常独特的是，当众人说他到罪人的家中去住宿的时候，耶稣还没说任何一句话，是反而是他先说撒该说话，撒该来说了这个话，他等同来为耶稣来辩护，他今天他能够配得耶稣来到他的家中，是因为他愿意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他才会说这句话，那今天救恩就真的是到了这个家了。经文的文章安排有他故意的这样的先后次序，所以当撒该做出他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的信心的时候，耶稣才说救恩是临到他的家的。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很多的人只要说哦，传救恩说只要你信耶稣，你在你口里认耶稣基督，然后你只要愿意去受洗，有的人顶多在叫做啊，你要对你以前所做的事情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口中来说啊，我不要再做。但真正的代价在哪里呢？我们往往看不到，我们往往看不到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他有没有付出真实的代价。撒该付出了，救恩才真正临到他的家。所以耶稣说他是真的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个有信心的，对神的话是不落空的，那个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不是在讲说他是犹太人，耶稣不是在讲这个，他本来就是犹太人，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就肉体上来讲，耶稣会讲这句话是因为他是真实的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一个信心的人，他才配得到这个救恩临到他。我们来看第十段最中心的这一段，我们刚才已经有强调了这个整个比喻的中心点，还是要对耶路撒冷来讲，耶稣把他的信息交给门徒，门徒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门徒也是在耶路撒冷开始做宣告福音开始。所以耶稣要死而复活之后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临到。当然中间我们发现到门徒不听耶稣的话，他们又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之后耶稣再向他们显现，他们再叫他们回去，他们又听话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当圣灵临到之后，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开始传讲福音。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成为福音的一个第一个真正向外宣传谈到神国应验的开始。我们强调，从前面一直强调说神国要来，神国来， 约翰讲，耶稣讲，我们一直到耶稣当他死而复活，圣灵临到，他真正的就把神的国是开始这个国度的福音，是真正是人可以去得着的，也就是透过耶稣对付了那个罪。当耶稣的死跟复活，他对付了那个罪之后，透过圣灵就能够把这个救恩临到愿意接受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审判，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谈到神国，最终就是要一定要透过审判，而审判就要透过门徒有没有忠心的来执行这个主人交付给他们的一个责任。如果今天这个责任是真正实现出来的，神国才是真正被验验被显明出来的。神国的显明不是在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位他们所以为的那个王，神国真正的实现是透过门徒了解到耶稣基督的话语，而他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话向当时的众人来宣讲，让神国的救恩真正的临到愿意接受的人身上。这就是我们谈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最中心点。了解这段的经文，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以后第二十四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耶路作者要去记载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跟耶稣在这一次的讲话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二十九章这三段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先宣告了这个驴驹他如何被使用，同样的当门徒他也顺服了。当他真正的顺服之后，他就把他的衣服铺在这个驴驹的上面让耶稣来坐，他也把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骑着驴子踏着衣服这样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经文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我们发现到真正的一个迎接这一位君王的临到的人，他用衣服做代表。我们知道无论新旧约，犹太人的衣服就是代表他们真正的行为，而这个行为也代表他们的尊贵，代表他们的身份。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愿意把他的身份地位把他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摆在这一位君主之前，让这位君主踏着他们的衣服能够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才是一个真正迎接君王进来的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所以要迎接这位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君王，很明显的，我们有没有像那个驴驹是被解放之后甘愿这个从来没有被人家骑过的，却是成为耶稣基督来骑的。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奴仆，我们永远是像驴驹，永远是一个仆人，愿意被耶稣基督来骑。同样的，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铺在地上让这一位君王来使用。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描写法。而这种描写法我们看到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是用相同的角度，他来描写今天如何迎接这位真正的君王。那我们谈到刚才谈到第二这个导数第二段，就是从三十七节，当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下了橄榄山。这一次这里在谈到橄榄山，橄榄山我们发现到它连续提了两次，就是在二十九节那里有提到橄榄山，这里三十七节再提到橄榄山，接着提是等同跟我们谈到的第十八章提到耶利哥，第十九章又在提到耶利哥，都是故意同样一个地方他提到两次做一个上下对比的。那提到橄榄山，我们知道耶稣在橄榄山做了很多事情，那这一次的提到耶稣在橄榄山的时候下了门徒，是门徒在歌颂。我们发现到路加特别是谈到门徒在歌颂，而马太他是说众人在歌颂。这里为什么要用门徒的角度，我们来对比前面，这是故意是要来谈到门徒现在所做的。 而门徒是看到他以前所看到的这一切的异能，异能就是我们做的那种大能，大有能力，耶稣基督的大有能力。当然我们发现到这句话实际上也可以正面也可以是反面，当门徒他看到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这样的一个大能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也能够行出大能，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显出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们说因着这样他们就会大声的来欢呼赞美。当然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确实是真的在上耶路撒冷这个三年多的那的日子里面，他确实行了很大的神迹奇事，以至于门徒就欢欢喜喜的迎接。所以我们发觉到这样的描写法等同大卫当他要迎接圣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欢欢喜喜的跳舞唱歌献祭的角度，然后来迎接约柜进到圣殿啊，不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耶稣到耶路撒冷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们看到了大卫也受到弥迦的一个耻笑，这里的法利赛人也对耶稣来说责备你的仆人吧，你的门徒吧，有相同的一个角度来描写。最后我们来看到最后耶稣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哀哭，这个哀哭确实让我们非常的伤痛，因为今天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哀哭也成为我们今天对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角度。耶稣用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发现到作者所用的，他跟耶利米书当初他对于耶路撒冷即将要被毁灭，他谈到耶路撒冷要被毁的过程的用词跟这里所谈到的用词是很类似的。然后耶利米的哭和这里耶稣的哭，以及耶利米最后有谈到以色列人竟然不知道神眷顾他的时候，跟这里耶稣所谈的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不过和本的翻译在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了有四五次的地方，那个眷顾那个地方和本把它翻译作神的讨伐或是罚罪或是追讨的时候，也就是那里的翻译他比较正确的翻译出那里是谈到先知预告神要去追讨以色列人竟然不知道悔改，神不断的来给先知给他们信息让他们去知道，让他们能够从他们的错误的里面能够得以改变，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个叫做神讨伐的时间，神不断的督导不断的要让他们得以被改变。所以有的人用正面的来讲他叫做神眷顾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刑罚的目的是要让人去改变，管教的目的是让人学好，所以那个字原来是一种管教督导，耶稣这里的这个词也是一样，我们和本把它翻作眷顾，实际上这个字也是一样的意思，耶稣在感叹神透过诸先知向当时的耶路撒冷不断的传讲信息，耶路撒冷竟然不知道神真正的信息的意义，他们不知道悔改，他不知道从错谬的里面转回归向神。我们知道当讨伐的日子结束了，就是真正的灭亡临到，这就是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今天我们也要对这个世代的人说，如果今天对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还是那么的愚昧，我们还不知道真正的救恩它的真正的一个完成是要如何去完成，那我们要说确实神眷顾的时候总是会结束了，再来就是神灭亡的时候，愿我们大家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